下面请黄旭弟兄读经，今天要读经文是尼希米记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
尼希米记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安种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站在犹太众人的后边，建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距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读经完毕。
下面请吴庆胜传道正道，他正道题目是众志成城。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拣选和带领，今天我以宣教堂传道人的身份第一次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门的见证。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弟兄姐妹的支持和鼓励。记得以前在上学的时候，上经济课的时候，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叛妞，叛妞在广东话就是肥妹啊，她很能吃啊，不知道有这里有没有很多广东人呢？我知道，所以我有时候我要照顾一下广东人啊。叛妞这个字实在对广东人来讲实在比较陌生一点啊。有一天她很会吃了啊，她有一天她一下子就吃了七大碗白米饭，她摸摸肚子跟她爸爸讲，我终于饱了。他说其实我可以不吃前面那六碗饭，就第七碗饭吃了之后我就感觉饱了。其实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理论，可能大家读经济知道，这个是叫总效用跟边际效用。结果就是说你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你要不断的累积下去。其实这位姐妹如果再吃第八碗、第九碗、第十碗的时候，她可能会说：“我看着饭就想吐了。”因为这个边际效用就会到了后面的时候往下跌的啊。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说，想问一下大家弟兄姐妹，就是这位姐妹的思维逻辑她是对的吗？她能没有第前面六碗饭，她有第七碗饭的饱吗？啊，就像教会也是一样，你说教会没有众弟兄姐妹的一起的工作、一起的努力，就单单靠牧者或者是同工领袖，这教会能够建立吗？尼希米记，可能对大家很多人是比较一卷陌生的经卷，因为在圣经里面，大家可能一想起来都是保罗书信啦，或者罗马书啦。四福音书啦，还有什么出埃及记啦，创世记这样。但是尼希米记是一卷非常特别的经卷，它总共有十三章。它尼希米记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它是跟以斯拉记合在一起的，他们。 因为他们的主旨都是表明上帝对他被掳子民的一个信实。尼希米记的故事大约发生在主前445年的春夏之间，他记述了犹太人如何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尼希米本来是在波斯王宫里面的一个酒镇，酒镇这个名词其实大家都应该听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说他在皇宫里面得到非常的器重，因为他是替君王去试酒的，君王要喝酒之前要经过他去试一下看有没有下毒啊，所以他应该是国王的一个非常非常信任的一个大臣。所以尼希米也是一样，他是颇受波斯王的器重的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甘愿放弃他在王宫里面的一切繁荣富贵，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自动请缨，他说我要回去耶路撒冷，等于说他降级为官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肩负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家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犹太人可能不团结，然后其他犹太人的敌人他也不想犹太人再重新建立城墙，所以他面对很多挑战。但是尼希米没有向这些困难低头和妥协，最后尼希米不但在52天内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他还重整了改革了犹太人的宗教，他使犹太人拨乱反正，重新过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圣洁的生活。而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尼希米记4:12-23，就是讲尼希米如何带领犹太人应对敌人的破坏。尼希米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他以武装保证修建工作的进行，他按犹太人的家族组成军队。圣经里面讲到他是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低洼的空处，当时的工人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是都是腰间配刀，然后因为城墙比较大，尼希米也知道如果大家是不能互相支援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他要吹角人在他旁边，然后一遇到敌人破坏的时候他就吹角，然后就通知大家互相支援，就这样他们日夜奋斗，为争分夺秒地加紧这个修建的工作。尼希米记的4:21说他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从天亮到星宿出现的时候，尼希米本人也是以身作则，他与百姓同甘共苦，奋斗在最前线。尼希米说自己是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副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一般人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都以为尼希米记这个书中的主角就是尼希米，没错，尼希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圣经人物，他带领犹太人克服困难，在52天里面完成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他的功绩其实可以和旧约中的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等人相提并论，都是圣经的重要的领袖人物。他不但爱神和虔诚，而且还勤劳能干，另外更重要的这是还是爱民如子。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去读尼希米记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卷经卷的焦点并不是在担当在尼希米身上，而是 整个回归的犹太团体，就是说犹太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亡国然后被掳，但在波斯王朝的时候波斯帝国他们同意部分的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本书的焦点其实就是这一群回归的犹太团体。所以有人说尼西米的时代是团体比个别领袖更重要的时代。尼西米记的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众志成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段经文，可以看到这个意思在里面。比如讲十三四的十四四章的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低洼的空处。十五节，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二十二节，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重建耶路撒冷不是尼西米一个人的责任和工作，它是全部回归团体的责任和工作。他们不但按各宗族出人出力，还各就各位，各恪尽其职。尼西米知道靠他一个人力量是不能成就神所交托他的使命。尼西米多次为这些回归的团体祷告，他求神怜悯看顾这些回归的团体。他在一章六节中，尼西米向神说，愿你睁眼看侧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所以我们看到他祷告的时候也是为众以色列人民，并不是为单单为了他自己。为了证明这是众人的工作，尼西米记的第三章，尼西米在第三章里面不厌其烦地把重建工作的人民、职业、性别及所负责的工作的部分，他都把它列出来。如果大家看第三章的时候，整章都是人名，都是他们的性别，男的女的，他什么职位，他是负责什么工作，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就看到一幅很漂亮的图画，就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三章的十二节里面还特别讲到，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女儿们修造。其实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女性的姐妹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很多工作还是由弟兄们去做。所以在非不得已的时候，姐妹都在家里照顾小孩的，因为犹太人是比较注重家庭的一个民族，他们在家庭里面父亲是头，然后母亲主要是负责照顾，还有一些在宗教方面的教育他也牵扯到，但是出去工作的时候多数都是弟兄的。但是圣经里面这里讲到尼西米记的三章十二节里面讲到，是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所以这里看到就是说，那个时候连姐妹都为了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他们也出力。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的重建的工作里面，犹太人都是甘心乐意的摆上。尼西米在二章的十八节里面是这样记载犹太人对他的呼召的，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其实在大家都是来自中国的，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历史。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里面都有很大的很多的工程，秦朝有长城， 还有修驰道，隋朝有修运河，还有建宜昌，这些都是当时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它都需要很多的人力去做，但是这些工程都会造成一起又一起的家破人亡的悲剧。但是我们在尼西米记里面，犹太人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种悲剧，我们看不到像孟姜女哭崩城墙的悲剧，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是同心协力甘心其愿的一种侍奉的精神，因为犹太人知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它有它的双重意义在里面，它不但是彰显神的荣耀，也是保护自己免受侵犯，那是使自己分别为圣的一个城墙。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众望所归。尼西米除了号召回归的犹太团体共同承担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之外，他也知道犹太人因为长期被掳，长期的寄人篱下，他们非常软弱，非常缺乏信心，他们非常的缺乏团结的精神。所以四章十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怨天尤人，他们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面对这种情况，尼西米就鼓励这些灰心丧志的犹太人，他们要信靠上帝。所以他分别在四章的十四节和四章的二十节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他又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尼西米知道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唤醒沉睡中的犹太人，只有神的爱才能点燃犹太人对未来的希望。犹太人的救恩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犹太人是一个善忘的民族，他们很多时候都忘记和离开他们的上帝，他们很多时候都把眼睛离开神，只定睛在人的身上。当一个人把离开神的时候，把眼睛离开神的时候，定睛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会把困难看得很大很大，本来一件小小的困难他都会看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会埋怨自己缺乏体力，缺乏资源，所以觉得城墙是不可能造出来的，他们忘记了神是他们的随时的帮助。所以尼西米在这里鼓励犹太人要仰望神，所以他们要把神看成是他们众望所归的一个力量的来源。诗篇的46篇的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三就是众人一心。其实在任何团体都要明白他们征战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要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不然的话那场战争就会是一个混战和一个乱战，这样征战是不会成功的，其结果肯定是像诸葛亮所说的是出生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回归的犹太团体也是一样，他们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那他们只能各自为战，他们是不可能战胜仇敌的。因此尼西米在四章的十四节的下部分告诉他们，你们要起来，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种征战是有双重意义的，第一是为了荣耀，为神的荣耀而战，第二是为了自己已经承受的神的应许的丰富而战，结果 他们就在这种鼓励下，他们就众人一心和战胜所有的压力和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团体他面对的他有一个统一的目标的时候，他们所爆发出来的潜力，他们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是非常巨大的。举一个例子讲，俄罗斯民族，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的人都称它是战斗民族，因为俄罗斯民族就一个很辉煌的战斗历史。我们看到俄罗斯民族它属于斯拉夫民族，在欧洲斯拉夫民族是给西欧人看不起的，很多的欧洲人称斯拉夫民族为斯拉夫猪啊，就是他们比较没文化，比较穷啊。但是俄罗斯民族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他们所爆发出的力量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曾经战胜过强大无比的拿破仑，他曾经战胜过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万众一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这种心智是可能很容易受到外面的东西干扰和打岔。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就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怨声，因为很多百姓他们缺乏粮食，他们被迫点卖土地，他们要忍受重税，他们还要把自己的儿女做别人的奴仆，他们就出现这种很多这种埋怨。结果这种不满的结果会造成回归团体内部的不团结，不团结就会影响重建城墙的一个工作。尼希米知道回归团体在内部的万众一心是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工程的基础，里面的破口不堵住，也没外面的破口就没有堵住的条件，所以就算能一时堵住外面的破口，里面的破口还会长期保守不住的。正如我们中国的苏东坡所言，物必先腐而后重生，人必先移而后长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尼希米谴责那些欺压自己同胞的犹太人，并鼓励大家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仰望神的怜悯，实际地除去一切的亏损，所以重新立志，重新众人一心。第四是众者难摧，这里有很多的经文讲到，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光斩，都站在犹太众人的后面。这是4:16。4:17讲到，修造城墙的，砍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4:20讲到，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4:21，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这些都给我们看到团结就是力量的效果。仰望神，大家万众一心是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事实上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能力，所以大家要彼此帮助支持和彼此取长补短。4:13-20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大家要彼此警醒，彼此鼓励，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忘记互相警醒，互相的鼓励。就说但难就难在当曙光出路和胜利在望的时候，大家还能够继续坚持警醒和彼此鼓励吗？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大卫和所罗门王都是他在他们人生最光辉的时候，最巅峰的时候，他们不够警醒和犯罪。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保守，但其实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警醒，更加要祈求神的带领。圣波尔纳他认为在顺境之处要保持的警醒，就如好像他说，警醒和自制就像顺境对舒服的人存有何时不像火之于蜡或阳光之于雪和冰一样。就说在顺境的时候如果你不警醒的话，就像蜡烛在火里面一样，它随时会融掉的。 不警醒的话，就像冰在阳光之下，它也会随时溶解的。人也就是这样，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当他们看到城墙建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开始松懈。尼希米记的四章六节说，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做工。这里给我们看到，其实当时的城墙已经建到一半了，但这个时候犹太人就开始不够坚持了，他就开始泄气，说出了什么砍台的人力气已衰败，这样令人气馁的怨言。所以尼希米鼓励大家时刻保持对来犯之敌的警惕，他们不但边工作边准备随时作战，甚至在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手不离兵器，同时大家还要互相的支援。尼希米规定以号角示警，大家一听到号角就随时过来支援，从而做到众者难摧的效果。其实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一个防御的工程，大家都以为好像当来犯之敌的时候，来犯的时候我们可以凭借长城去抵御敌人。其实长城的功真正的效用并不是去这种抵御敌人的效果，它是起着报警的效果。就是说守长城那一段的士兵，当他看到有来犯之敌的时候，他就在烽火台上面点起那个蓝烟，然后去报警，就是告诉其他的地方说这里有敌人来了，你们过来支援，或者你们要做好战斗的准备。我觉得这个蓝烟的效果就像尼希米记里面的号角的效果一样，当人一听到号角的时候，他们就大家过来一起帮忙。这就是说这样的话大家才可以起到一个团结就是力量的效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需要像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那样去建造城墙，但是今天的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使命，那就是我们要共同的去建设我们的教会。所以尼希米记4章13节23节的教导都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身上。第一，就是我们任重道远，教会是主耶稣亲自建立的，也是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管理的，所以建设教会和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都是一样的重要，他们都是深具属灵意义的，他们都是为了荣耀神，他们都是为了使信靠神的人得到保护，得到分别为圣的机会。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应该有同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任重道远，我们都要正如主导文所说的，我们要愿人人都尊我们的在天上的父的名为圣，愿我们在天上的父的国降临，愿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为了这份属天的使命，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甘心乐意地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使自己为主做光发光发热。而且在这个工作上面，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前几天就上个礼拜吧，我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我会去，我的愿望就去探访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去 Frankston 一个姐妹家里探访，我们在她的厨房里面非常的愉快的谈话的时候，后来突然就有个老外过来敲我他们的门，就告诉我说我的车停在外面中枪了，躺枪了，就躺在那里中枪一样，我的车给他撞了。因为姐妹，你其实就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在做主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出现，但是神是非常奇妙的。我非常感恩车虽然给人撞了，但是非常感恩神感动那位老外，他居然会过来拍门告诉我说我的车给他撞了，所以他留下他的电话，他 留下他的保险公司，而且他非常负责任，第二天一大早就给了我一个短讯，他说我已经告诉我的保险公司了，我的那个索赔的号码多少，所以你可以去联络我的保险公司去安排修车的公司去修车。一个礼拜之后，就是昨天，我已经前天星期五，我已经把车拿回来了。所以在主的事工里面，大家真的不用担心，我们很多时候是有不顺利的事情发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挫折，但是神肯定在我们身边，他时刻保护着我们。就像我们的教会也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的，去面对任何的挑战和考验。再过两个月，九月份，Fenston 教会，我们的 Fenston 教会就要迎来他的第四个生日。感谢神在这么多年来的带领和恩膏，使我们的教会在 Fenston 有一个自己的堂会，我们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祝福。但是无论是在Springvale 教会还是在 Fenston 教会，在过去半年里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这里两边都没有牧者带领。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什么大变化吗？我们实际告诉我们，我们的崇拜的人数，我们的奉献，还是我们洗礼的人数，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有一个以马内利神，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各境记者的同工领袖，我们还有我们一帮热爱祷告的肢体，我们还有一帮彼此关怀和支持的弟兄姐妹。前几个礼拜我相信大家可能看过一个新闻啊，这艘军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这艘军舰叫是从美国的驱逐舰，它是军舰的名字叫做斐次杰拉德号啊。在6月17号是凌晨的时候，斐次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的海域附近给一艘菲律宾籍的集装箱货轮叫做水晶号撞了啊，他们两个发生意外的，有着一个亲密的接触。一般来讲，我们想象到的驱逐舰军舰嘛，它应该有金刚不坏的身体一样，他们应该非常强壮，非常它有最好的雷达、最好的设备，它应该可以避开相撞的。但是结果它给这艘轮船撞得很伤很伤啊，造成了7位美国海军的死亡，连他的舰长也受了重伤。据说这艘军舰应该要报废了，因为它的维修费要高达10亿美金，就等于差不多建一艘军舰一样。因为我们照片里面看不到它的吃水线以下它有个大洞，因为集装箱的货轮通常前面有一个大鼻子一样的，所以在水底下转的话更厉害，所以它大量的水涌入这个军舰里面，而且最厉害它破坏了它的雷达设备，因为它是一艘宙斯盾的雷达的设备，它雷达撞坏之后，它的恢复的话还要花很多钱。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都在指责这个美国军舰，也是纸老虎啊，讲啊，这个他说他有最好的雷达设备嘛，什么导弹飞来的话他都看得到，连这么大的轮船过来他也看不到，是吧？所以这是一个，他们都指责舰长可能是责雷达假的，可能是山寨货啊，那反正都是吹牛的啊。然后本来他还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团体水兵在负责警戒的，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也要拿望远镜到处看的，因为一般来讲集装箱货轮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它是灯火通明的，它就像一座流动的城市一样啊，它怕人家撞上去嘛，所以它一定要灯火通明的。但是居然整艘军舰的雷达员他没发现目标，然后那个执勤的人他拿着望远镜他也没有看到这艘船过来，是吧？然后舰长也在睡觉，所以大家都指责在美国的海军的责任感也不是太好啊。但是我自己个人看法有点不一样，但是这艘军舰在这么重要的伤害之下它居然没有沉下来。美国海军认为这艘军舰本来是应该要沉掉的，但是他们说还好他们有一帮非常努力的水员海军，他们把这艘军舰拯救过来。我觉得 斐次杰拉德号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我们的教会就像一艘斐次杰拉德号的驱逐舰一样。弟兄姐妹，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灰心丧志，我们没有手忙脚乱，我们没有进退失当，反而我们在困难面前的时候是沉着应战和恪尽职责。因此我们衷心的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不但要牢记我们为主做工事任重而道远之外，我们还要感谢主这几年的不离不弃。神真的就像尼希米记所说的神一样，是为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其实神给我们的每一个考验都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信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大家要满怀信心，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大家要去共同的为教会的 建造共同的 出力，把教会建设得更蒙神的喜悦。第二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火热的心，他们都有想为主忠心的摆上。很多时候，但是我们为什么却步，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恩赐，我好像我也不会弹琴，我也不会像严肃弟兄一样这么好的普通话，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还是这些东西还是留给一些比我更能干的人去做吧，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对主的工作裹步不前。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想法。神在创世纪中看他的一切创造物都说是好的，所以作为神选民的我们更加是神的杰作。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就像尼希米记里面的犹太人一样，只要有一颗为神做工的心，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建设教会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应该有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教会所需要的。最近现在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里面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耶稣在伯达尼受膏抹，里面的人物除了耶稣之外还有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三姐弟，他们其实就是可以讲是教会的一个代表。马大就是那些默默为主做工的一些在厨房工作、扫地、倒垃圾的一些弟兄姐妹。玛利亚她是特别的爱主，可能就是那些在教导方面在什么东西在做的一些弟兄姐妹。拉撒路他什么都不干，圣经里描写的拉撒路就坐在那里啊。这些可能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拉撒路他什么都不干，但是他的生命的见证就是为主见证，他也在传讲福音。所以我们每个人无论你有什么恩赐，你要肯为主做工的话，你都可以为主发光发热的。最近我探访了很多的 Finston 的弟兄姐妹，因为 Finston 的地理是比较特别，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啊。所以我在看探访了这些传亲传戚的叔叔阿姨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很大了，年龄都很大了，都有六七十岁了，但是非常感谢神，他们还是非常的体力充沛，他们的家里继续发光发热。他们不但在家里做家务，他们还要照顾小孩。由于他们做家务，他们照顾小孩，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意义，但其实他们的意义非常大，因为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小孩就可以在外面无后顾之忧，他们不用担心小孩，不用担心家里的家务没人做，不用担心回来没饭吃。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 有暖的饭吃，有热的饭吃，所以他们可以专心一致的专心一致的在外面拼搏。我真的非常羡慕，就像因为我在家里我们有三个小孩，但是以前的时候我们两夫妻都要全职工作，我们家里没有老人家照顾，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辛苦。我看到他们有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羡慕，非常，所以整天跟他们讲，你们小孩真的要感恩了，因为你们真的叫分工合作啊，大家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大家互相的取长补短，大家都是互相的资源。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一张非常美丽的动画，就是分工合作的图画。这些老人家们，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年纪大好像已经没有价值一样，其实他们还在继续发挥着他们价值。其实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里面，他们这样爱他们家庭，他们这样的忠心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非常非常一个好的一个释放。他们的小孩总有一天会信主，因为他们感动，他们的照顾的孙子孙女们，他们也会受他们影响之下，他们也将来也会成为基督徒，他们的家庭总有一天就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他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其实我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带小孩的话，是在家里的时候，你们可能不会向他们讲圣经故事，但是起码你开始跟他们做谢饭祷告，其实这也是一个灵修的一个活动。我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就是说我懂事的时候有知道我的外婆就是基督徒，我妈妈基督徒，然后我自己基督徒，所以我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我记得小时候我是给我外婆带我的时候，我外婆是一个弟兄姐妹可能还不认识，不大清楚我的身份，我的情况。我是在中国浙江温州出生的，然后在香港长大。我的外婆，我们的老家是在浙江苍南，就是浙江跟福建的交界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其实他们是讲闽南话的。我记得我外婆带我的时候，她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妇女，她也没什么教育，她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是一个基督徒。她每次跟我吃饭的时候，喂我吃饭的时候，她都会做谢饭祷告。她每次带我入睡的时候，她都跟我做睡前祷告，有时候还会唱一两首的诗歌给我听。虽然外婆没文化，她也没什么经过系统的神学教育，她没有跟我讲什么大的神学大道理，她也没有跟我讲圣经的小故事，但是他那些谢饭祷告，他那些睡前祷告，他那些诗歌，就深深地种入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我能够成为今天的传道人的身份，我想外婆那时候的一点点的小心思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那时候的真是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也相信我外婆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他当他看到我在讲台上面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非常的自豪。他想不到他的谢饭祷告，他的睡前祷告，会有像一个这么大的种子种在我心里面一样，成为将来的一个芥菜树，种子这么大。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要好好珍惜一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都会为你家里带来不同的祝福。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如果要想推动世界，就要先自己推动自己。所以让我们快快起来，各就各位，为教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应有的力量。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诗篇的127篇的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软然警醒。建造教会的主导者是我们的神，但我们神喜欢我们与他同行，我们的神喜欢我们与他同工，我们的神喜欢我们与他同喜同乐。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凡事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并要甘心乐意地将自己摆上被主使用，我们要为教会的发展不断地行动。爱因斯坦说，生活就像骑自行车，你想要得到平衡的话，你的脚要不断地在运动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不断地在运动，不断地为主做工，不断地为教会去做工。所以我相信众志成城，在神的带领下，我们大家一定可以把我们教会建设得更美好、更大、更强壮、更蒙神喜悦。这里有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就是说，这张漫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当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将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奖赏在主面前，一个奖赏一样啊。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图画啊。这个图画是一位牧者啊，后面是一群的会众啊。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说这对，你们看到这里的评语就是说，牧者不要把自己当成超人，会众也不要把牧者当成超人啊啊啊！这个牧者，你看他什么都做，他手拿圣经在做教导的工作，在讲道，他手拿扫帚在扫地，他腰里面还缠着一些工具，他在做修理的工作，他还背着吉他，他要在做可能敬拜的工作啊。总之他样样都在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示范了啊。我们应该是众志成城，大家共同努力为教会工作。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真的感谢你透过尼西米记给我们大家一个这么好的教导。是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去发展我们的教会。孩子也求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去开拓你的国。孩子也求你的灵刚强壮胆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软弱不惧怕，去传讲你的福音。孩子也求你的灵谦卑我们的心，使我们万众一心，去打你美好的仗。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